请各位睇圣经《列王记略上》第十三章，是旧约317版。旧约317版《列王记上》十三章第一节开始，呢句话。有一个神的人奉耶和华命令从犹大去伯特利，他去到耶罗波庵，正企在祭坛前烧香。神的人照耶和华的命令抨击祭坛，说：祭坛啊，祭坛！又话咁样话，大卫嘅家族要生一个仔，名叫约西亚，佢必将喺神殿内供职，同喺你此祭坛上烧香嘅祭司杀喺你上面，人嘅骨头亦必烧喺你上面。神的人又继续说，此祭坛要倒塌，上面的灰要撒落嚟，那时你就知道此话是耶和华藉我讲的。耶罗波庵王听见，就指住神的人下令说，捉住他。王的手臂立刻瘫痪，不能缩回，祭坛突然倒塌，上面的灰撒到一地，正如神的人奉耶和华的名所预言的。耶罗波庵又对神的人说，请为我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求他医治我的手臂。神的人向耶和华祈祷，王的手臂就复原。于是王对神的人说，请同我一起回家吃饭，我要答谢你。神的人说，你就是将财产、将财富的一半给我，我都不跟你去，亦唔喺此地飲食。耶和华命令我乜嘢都唔好食、唔好飲，亦唔好从我嚟嗰条路回去。於是神嘅人冇从原地回去，佢从另一条路回家。十一节，嗰时有一个老先知住在伯特利，他的仔来说他知有关那个从犹大来神的人在伯特利所做的事，和对耶罗波庵王所讲的话。老先知就问 他们，神的人回去是走哪条路？他的仔就说他知犹大来的神的人向哪条路回去，他叫他们为他预备路。他们依照父亲的话做，老先知就骑上路，顺着那条路去追犹大来神的人。他找到神的人坐在一棵橡树下，就问他，你是不是从犹大来神的人呢？那个人答话，是。老先知话，请同我回家吃饭。犹大来神的人话，我不能同你回去，亦不能接受你的招待， 我不能在这处和你一起饮食，因为耶和华曾命令我什么都不好吃不好饮，亦不好从原路回去。伯特利的老先知对他说，我亦是先知，好似你一样。有一位天使奉耶和华的命令话我知，要我带你一起回家，请你一起饮食。其实老先知是讲大话。于是又带黎神的人和老先知一起回去，在他家中一起吃饭饮水。当他们正坐在餐桌前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老先知，他就对犹大黎神的人说，耶和华这样说，你不听从耶和华，没照耶和华你上帝的命令做，竟然回去，在我不准你饮食的地方饮食，为这样你会被杀，而你的尸体不能葬在你家族的坟墓。他们吃完之后，老先知为犹大黎的先知预备路，他就骑上去，在路上一只狮碰到他，将他咬死，尸体扑在路上，驴和狮站在尸体旁边。有人从那处经过，看见尸体扑在路上，尸站在旁边，就到伯特利将他看见的事传出去。老先知听到就说，他是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神的人，正如耶和华说过他，耶和华使狮撕裂他，咬死他。于是他对个仔说，为我预备路，他们照做。他骑上路出门，看见神的人的尸体扑在路上，驴和狮正站在尸体旁边，狮没有吃尸体，亦没有撕裂驴。于是老先知将尸体搬上驴背，带回伯特利，为他哀哭，亦将他埋葬。老先知将尸体葬在自己家族的坟墓，他童仔都对着尸体哀哭说，我的兄弟，我的兄弟。埋葬以后，老先知对个仔说，我死后将我葬在此坟墓，将我身体放在他旁边，他奉耶和华命令攻击伯特利祭坛和攻击所有撒玛利亚城镇那些神殿的话，将来必实现。今晚我和各位再次分享这一段的经文。我上次和各位分享关于耶罗波庵的败亡的时候，实在已经分享过第十三章一节至六节，而今晚实在要分享的中心就是由第七节至到三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但是由于我们在这处的分享不是只是为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亦都是为有些或者今晚没有机会来到的，而上次未有听闻的，更加我们要知道 我们教会所分享的信息是登上这个网络，而有其他的人或者日后想听我们分享的时候，倘若我只是由第七节至到三十二节只是讲那段经文，也许那些初初听到的会摸不着头脑。所以今晚我仍旧是简略地讲及由第一节至到第六节这一段经文的背景。我们上次分享的时候都已经分享过，由于所罗门年老的时候背弃上帝，他去拜别国的神明，拜偶像，所以耶和华上帝将他的国分裂为南北两国，而将十个支派给过他一个神仆耶罗破暗。但是当先知阿希雅将一件新衫这个撕开十二块，将十块俾过佢，又对佢话会将十个支派俾佢，佢会做以色列王。但系先知阿希雅亦都系对佢讲及，如果佢系遵行上帝嘅命令，做上帝所喜悦嘅事情，好似大卫一样，咁样上帝就会使佢做王，而佢嘅后代亦都继续统治以色列。好可惜，耶路破暗，当佢企稳佢个王位之后，因为上次都曾经分享过，就是佢唔系立刻就背弃上帝，佢系经过一段嘅日子之后，佢就谂下点样嚟到巩固佢嘅国位。于是佢就做咗两只金牛，一只放喺佢国家嘅北部但嘅地方，一只放喺佢国家嘅南部伯特利嘅地方。佢自己固然系崇拜佢所做嘅偶像之外，佢亦都系鼓励佢嘅子民百姓去拜佢所做嘅金牛，而且对佢哋话这个偶像就系带佢哋出埃及嘅神明，因此就令到好多人就系犯上上帝嘅诫命，拜偶像呢一条嘅十诫之中嘅第一诫。除此之外，耶路破暗有建筑为呢啲相对系金牛建筑神庙，又设立节期，为着所耶路破暗佢做咁多嘅恶事。于是喺第十三章第一节嗰处记载，上帝就打发佢一个先知，因为刚才我哋读落去嘅时候，读到十八节嗰处亦都有提及，系呢一个神嘅人，实在佢系一个先知。但系呢个先知奉耶和华上帝嘅吩咐，佢去到伯特利就助耶罗破暗所建筑嘅祭坛，而且喺刚才我哋所读到嘅，佢更加讲预言到将来喺大卫嘅后裔会生出个仔，名叫约西亚，佢会将喺呢个祭坛上献烧香嘅祭司杀死喺呢个祭坛上。 上次我都曾经和各位分享过，我的领受是上帝要这个我称他为年轻的先知讲及这些意愿是被耶罗波暗知道他所犯的罪，不但影响他自己的国民，甚至南国即是犹大国都是受影响。按照历史的记载，约西亚是大概是经过由这个扫罗王开始经过了由所罗门王开始经过了300年的时候，而以色列国他的国经过211年就被亚述所灭。换句话说，以色列国亡了之后，仍够耶罗波暗所做的事情令到历史上记载马拿西亚门都是约西亚的祖父和父亲，他们都是拜偶像，很可能他们亦都是拜金牛。所以在这处被我们见到这个耶罗波暗所做的事是影响到很多人在这里被蒙蔽而去拜偶像。而且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这个年轻的先知，他我们或者再看第三节，神的人又继续说此祭坛要倒塌，上面的灰要撒下来，那时你就知道此话是耶和华藉我讲的。第四节，耶罗波暗王听见就指住神的人下令话捉住他，王的手臂立即瘫痪，不能够是缩回，祭坛亦都突然倒塌，上面的灰又撒倒一地，正如神的人奉耶和华的命所预言的。而第六节之处记载，耶罗波暗又对神的人说，请为我向耶和华你的上帝祷告，求他医治我的手臂。神的人向耶和华祈祷，王的手臂就复原。从这段的记载之中，我的领受就是上帝除了发出警告之外，亦都是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祭坛突然间倒塌，灰撒到一地，就是而当王说要捉住他的时候，他的手就瘫痪但是当他请这位年轻的先知为他祈祷，他的手亦都是复原。从这些的记载之中，被我们见到耶罗波暗实在是见到上帝的大能。很可惜他没有知罪悔改，他只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第七节，他只是请这个神的人回去他家去吃饭第七节这句话，王对神的人说，请和我一起回家吃饭，我要答谢你。在英文的译本，我要答谢你，就是 I will give you a gift。 会用句话讲啊，这个耶罗破暗，他要答谢的是答谢这个为他祈祷这个年轻的先知，但是他不受到警告，而继续行他罪恶的路途。我们都知道上一次已经分享过耶罗破暗的败亡，就是当他的后代，他死了之后，他的后代以及他整个家族都是被杀。换句话说，也许他的仔女被杀，甚至到他的家族的兄弟姊妹等人都被杀。为什么他们会被杀呢？是因为我相信他们都是跟随耶罗破暗拜偶像的缘故。而今天我们要思想学习是由第七节至到32节这一段的经文之中，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好像个主题话，我们要切实进行神的命令。稍后我将会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找出几个由于违背上帝的命令的人招来他很悲惨的后果。而第二点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谨慎小心，不要做魔鬼的帮手。我们要很谨慎小心，不要做魔鬼的帮手。而且是做出一些令人损害、不能够荣耀主名的事情。这两点今晚我今晚分享的中心。是跟住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今天不能够再我不想继续再读，就是由第七节开始就记载这个年轻的神的仆人，或者陈的人，或者年轻的先知，他回答耶罗破暗的邀请。他说呢，他这句话，他说你甚至将你一半的财富一半给我，我都不跟你去，亦不在这处饮食，耶和华命令我什么都不好吃不好饮，亦不好从我来那条路回去。于是神的人没有从原处回去，他从另一条路回去。关于这个年轻的先知的回答，被我们见到当时他是对上帝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上帝吩咐他所做的，他也就照着来做。虽然王说要送礼物给他，又说请他吃饭，他都讲出他的决定。但是可惜的就是在第十一节开始，那次记载有一个老年，有一个老先知，他跟他的仔那次得问年轻的先知对王所讲的说话，所行的神迹，他听到之后，他就骑路去追这个的神的这个犹大来的神的人，追到他又邀请他回家吃 食饭，但是神的人亦都是将耶和华上帝吩咐他的说话话给他知。但是这个老先知他讲大话，他讲大话，话呢有天使话给他知，他要请他回去，要请他去到他屋企饮食，大意是这样。从这件事情之中，被我们见到原这个年轻的先知竟然误信了这个老先知所讲的大话，跟他回去饮食。我们刚才读到的都知道结果，他就呢是呢当他回程的时候，他就被狮子就呢咬死。从这件事情之中，首先我感受到的就是我们不好无论任何的时间，无论任何的时间，不好因为人的理论或者人对于道理的分解，直到影响我们从在这个教会里面所领受的教训。我们这个教会虽然是一个很小的教会，但是有很长的历史，也是香港总会有117年的历史。我们所领受的教训亦都是很简单完全福音的真理，就是要我们要认罪悔改，相信接纳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上帝必定会用主耶稣的宝血抹除我们的罪，亦都会将圣灵施赐过但凡求圣灵施洗的人。而且当一个人得着圣灵施洗的时候，他必定是讲出方言，作为最初得着圣灵施洗这个的表征。这些教训是我们教会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正如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藉着圣灵的感动他讲出这一段的道理，亦都是我们每一个从教会的所领受的分享，或者是从我们自己个人的经历，都是确实知道这些的真理是没有错的。换句话说，倘若有人无论他是哪个，若果他所解释的道理同我们领受的不同，我们不要接纳。我正如这个年轻的先知，他虽然知道上帝已经有这么确实的吩咐要他应该怎样行怎样做，但很可惜他因为被这个老先知所讲的大话，老先知讲的大话，圣经话他，但是呢魔鬼就是讲大话人的父亲，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次有记载的。他这个老先知一阵我们会讲及他为什么会做出这一段的事情呢？再讲回这个年轻的先知，他由于被老先知所讲的大话摇动他的信心，因此他就呢招来他正如圣经所讲的他的杀身之祸。现在我想是从圣经的教训里面来到找出几个例子，被我们知道若果我们 违背上帝的命令会带来什么的恶果。首先这些我所讲的也都大家很熟悉的，请各位看创世纪第三章。正如我刚才说，虽然有很多圣经我们认识，但是有些将来在网上来到阅读或者是听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要知道我们所讲的是必根据什么的教训。在创世纪我们看第三章，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节，就是新约第三版的第七节，第三版第十七节，耶和华上帝对男人说：你既然听从妻的话，吃我禁止你吃的果，土地将因你违背命令而受咒诅，你要终身辛劳，只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土地将生出荆棘野草、荆棘杂草，而你亦要食田间的野菜，你要汗流满面，只能食得饱，你要工作直至到你死，归于尘土，因为你是因为你是用尘土做的，亦归于尘土。这几次的经文被我们见到，就是因为亚当他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背景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六节，这处讲他即是上帝命令话：园中任何树的果你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的果你绝对不可以吃，因为吃那日必定死。这个就是上帝对亚当的命令。好可惜的，就是第三章第一节那处，你们回去看看，也都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夏娃被魔鬼蛇的引诱，直到背弃上帝的命令。他当蛇对他讲及这个狡猾的蛇，他对女人说，他说上帝真是禁止你吃园里任何的果吗？第二节，女人答话：园中任何的果我们都可吃，只是园中那棵树的果不可以吃，上帝禁止我们吃那棵树的果，甚至禁止我们摸它，如果不听话，我们必定死。第四节，蛇答话：不会的，你们不一定死，上帝你这样话是因为他知道你们一吃了那些果眼就开，会好似上帝一样能分辨善恶。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好看好吃，又能得到智慧，就好羡慕，她就摘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又吃了。这个就是因为夏娃他是没有切实遵行上帝的命令，他被蛇的引诱，于是 佢就食咗别善恶树嘅果，因此就带嚟人类生老病死。最严重嘅就系每一个人都要死亡，肉身上死亡，深入啲嚟到思想，灵魂亦都系会灭亡。所以从呢一种亚当夏娃嘅事情，俾我哋知道要遵行上帝嘅命令，又遵行上帝所讲嘅说话去做，系非常之重要。第二个例子人物，我想各位睇嘅就听就喺《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就系呢旧约255版，《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要读出，只系读出一节嘅经文，请各位睇第十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话：我后悔立扫罗作王，佢已经离弃我，违背我嘅命令。上帝为乜咁样对撒母耳讲呢？原因就系扫罗王违背上帝嘅命令。背景就系喺第十五章第一节，至到呢第一节至第九节呢一段经文就系记载上帝对扫罗对扫罗话，要佢去攻打亚玛力人，要将他们所有的男女老幼牛羊群畜都要杀死。原因为他们曾经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攻击以色列民，所以上帝就要他做这一件工作。而事情的经过就是扫罗他是遵于上帝的吩咐去做，但是他不是切实去做，他做了80%或90%，但是不是完全遵于上帝的吩咐来做。或者我们看看在这处呢第八节，十五章第八节，生擒亚玛力王亚甲，杀死所有的人民，但扫罗和他的军队没有杀亚甲，亦没有杀灭最好的羊群、牛、牛仔和羊羔，其他好的物亦流犯，他们只毁灭无用的和无价值的东西。在这处被我们见到扫罗的失败，他的王位都要被上帝是最后都是终止，最后他都是死在战场之上，而上帝就拣选大卫接续他做王。本来上帝对扫罗有好大的期望，我们曾经分享过扫罗的初时是非常之谦卑顺服的人，但是渐渐地他就骄傲起来，甚至到是违背上帝的命令而招来的恶果。第三件事我想跟各位分享的，请看旧约圣经771版， 771版就是呢约拿书，是关于约拿的事情。我们或者宣读第一节，有一日耶和华向阿米泰的仔约拿说，你去尼尼微城那大城公开斥责那处的人，因为我注意到他们是极邪恶。但约拿向相反的方向行，想逃过耶和华。他到约帕港找到一只要开去大失的船，付船费后上船，同船员一起去大失。这几节经文被我们看到，上帝是吩咐约拿去尼尼微城。换住历史的记载，尼尼微城就是当时亚述国的首都。虽然我没有时间来到找出那阵时，当约拿受上帝的吩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的时间是几时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是总之是上帝是吩咐他去向这个呢尼尼微城，是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呢要去他们是极邪恶的。我相信约拿的时代，约拿为什么不去尼尼微城，不照上帝的吩咐去做呢？从地理历史的记载，尼尼微城是距离犹大在东北角一个呢很大的城市，是亚述的首都，距离犹大是有300里，300里不是一个短的路程，不是完全揸车300里都要几个钟头，但是呢那阵时候又要骑路或者要步行，实在是很艰辛的工作。但是在这处被我们读到的，约拿是向相反的方向来到逃避上帝。他去约帕，约帕就是犹大，又是以色列国近地中海的一个商埠。在那处他就买飞落船，要去逃去大失。大失就是地中海西边。约拿是不去东北边去，而是向西边相反的方向逃走。是呢，大失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商埠，是地中海的尽头。换一句话讲，约拿以为我若果是走去大失的时候，上帝你怎样找回我回来做这件工作呢？他有他的想法，但是上帝有上帝的工作。上帝令到海上好大的风波风浪攻击那只船。或者我们看下，就是呢我们或者读一读第七节，船员彼此话，我们来抽签，看下是谁的罪恶使我们遇到此灾难。他们就抽签抽中约拿，他们问他说，我们知灾难是不是你引起的，你是做哪一行，是从哪处来，是哪一国的人。第九节，约拿答话，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他是天上的上帝，是做海洋同陆地的。 约拿又话佢哋知，佢正在逃避呢位耶和华。船员听呢番话，吓一跳。从呢啲嘅经文之中，我嘅领袖就系嗰阵时候约拿，佢已经知道佢系受到上帝嘅惩罚。从佢所讲嘅说话之中，佢承认佢系背弃上帝嘅命令，去想逃去大失。事情今日唔系要学习约拿书，但系我哋从约拿嘅事情之中，从整约拿书四章嘅经文里边，约拿为乜要背弃上帝嘅命令呢？第一，刚才我话可能呢个好可能啫，系咧去到东北角，系一个好遥远嘅地方。而其实最重要嘅，佢系唔想你未成嘅人悔改得救。我相信从历史嘅记载之中，约拿系咧耶路波安二世做王嘅时候，再过冇耐就系以色列国就被亚述所灭。相信嗰阵时候亚述国系对以色列国有好大嘅压迫啊，以致到约拿佢唔想当佢哋听闻上帝警告嘅时候，佢哋悔改。所以他就做这些的事情。但是当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上帝所不欢喜的，那时候他就说你们将我掉落海了。那时候他都知道他犯了很大的罪。但是多谢上帝知道约拿他有悔改的倾向。于是当他被掉入海中的时候，上帝就用一只力使一只一条大鱼吞了约拿。而在约拿书的第二章那处就记载约拿的祷告，亦都是说约拿那阵时候他认真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所以上帝就打发条鱼套佢上岸，最后约拿就去尼尼微城讲出上帝嘅信息。今日唔系学习约拿书，就系同约拿嘅生命里边俾我哋见到约拿由于违背上帝嘅命令，上帝系点样嚟到呢攻击佢？多谢上帝，佢肯知罪悔改，上帝又饶恕佢。从刚才所记载呢几段嘅经文之中，俾我哋见到，若果我哋唔系喺切实遵行上帝嘅命令去做上帝所要我哋做嘅事情嘅结果，系非常之悲惨嘅。亚当之后佢要死，而令到佢嘅后代个个人都有生老病死。而扫罗王佢亦都系失去佢嘅王位。而约拿假如佢唔知罪悔改，佢可能就会葬身喺呢个大海之中，系死亡嘅。也许今日你会问，圣经的教训之中有乜嘢嘅教训要我哋要知道系主嘅命令？我哋系新约嘅信徒，主嘅命令要我哋做乜嘢嘅事情呢？我哋应该系点样嚟到切实遵行呢？ 在这方面我是 有几处经文想跟各位分享的。第一节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你们或者不用看，那处就讲及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第一句说话就是要悔改，因为天国近落。主耶稣第一件事情就要我们悔改。我们教会时时都说，我们但凡来到亲近上帝的必定要认罪悔改。有人你说喂，那都只是悔改，没有说认罪，但是你上心一层不知罪怎是悔改呢？所以认罪悔改是可以说得是一对孖生兄弟。我们有罪我们就要承认，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是呢确实改过，上帝就会藉着主耶稣的宝血抹除我们的罪过。是第二点，除了我们要认罪悔改之外，第二点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那次他对他门徒说，你们信上帝亦要信我。换句话说，主耶稣要我们信他，我们必须要信主耶稣。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那次彼得得着圣灵充满，对当时议会的人说，他 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天下人间为主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未有设下别个命令我们得救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信主耶稣才可以得着拯救。也许你会问，为什么原因呢？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出他生命的代价。今天我们守圣餐亦都时时提醒我们，给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牺牲他生命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希伯来书说要罪必定是由血才能够洗净的，人的血只有主耶稣的血才能够做这件工作。因为每个世人的都是有罪的，唯独主耶稣他是没有原罪的。主耶稣不是由男人而生，不是由男人和女人而生，主耶稣 是上帝的圣灵感动玛利亚怀孕而生出来的。唯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抹除我们的罪过。所以在这处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罪悔改，要相信接纳主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第三点，我们要呢要遵守十诫。马太福音时间的关系不再见，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九章十六至二十节，那处记载是一个年轻的官，他去到主耶稣处，他问主耶稣他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得到永生呢？主耶稣一开口对他说，十诫你有没有遵守啊？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虽然不需要遵守犹太人旧约里面所有的规条法度，但是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十诫我们必须要遵守。因为十诫亦都不是呢很难明白的。第一诫至第四诫是叫我是讲及我们对上帝应有的态度。而第五诫至到第十诫是我们对人应有的态度。 所以十诫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第四点，我们必须要得着圣灵的施洗。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的主话，好像第四节，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这等候上帝所施赐所应许的。话约翰是用水施洗，但是过没几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因为有第八节有话，当你们得着圣灵之后，你就有能力为我的名作见证。啊，所以我们都关于圣灵在我们信徒生命里面的帮助的带领，啊，我们圣经里面学习好多好多。啊，我们都知道啊，圣灵是会开启我们的心窍，令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在加拉太书第五章那处亦都教导我们，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意思是说，我们不是只是说得着圣灵施洗我们就得到一切，我们是要按着圣灵的带领，是 做出好的行为，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我们呢，要遵于圣灵而生，要遵于圣灵而行。而我们亦都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那处记载主耶稣都吩咐门徒要事事共他连结，好似葡萄树的树身同葡萄树的树根身要连结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一个比喻，当一个植物它离开树身的时候，它就会枯槁。同样地，我们必须要事事共主连结，因为倘若我们离开主，那处圣经说，你们若果离开了我，不时间的关系不再提了，是呢，你必须要事事连结，事事连结。我们亦都是事事讲及的，就是我们连结的四部曲。我们四部曲就是我们要事事祈祷，事事看圣经，我们不要停止大众的聚集。虽然有很多人说，我不来聚集并不表示我不敬畏上帝，但是我们要明白知道，来到神的教会，来到敬拜上帝，这个是得福的源头。我们都记得大卫他得到上帝的祝福，在个诗篇里面他都说，我呢愿意一生住在耶和华上帝的殿里。大卫是王，日理万机，他时时住在圣殿里面是不好可能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他的心态。但愿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态，我们要除了自己是时时亲近上帝之外，我们亦都是要知道我们所行所做的一举一动对于我们的后代有很大的影响。现在的人很聪明，见到父母都不去聚集，我怎么去聚集？ 父母都对于神的事情不关心，他说我们都不需要关心。所以从这些的事情给我们实在要知道，我们要事事共主连结。而呢，最后一点就是马太福音28章我们时时学习的，就是主耶稣最后的吩咐，要他的门徒去将福音来到传到普天下，奉父子圣灵的命为他们施洗。 而且叫他们遵守主耶稣的教训。时间的关系，最后我想分享的就是第二点，简单一点来说，这个老先知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要去追这个年轻的先知又讲大话呢？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圣经没有记载，我都不知道，亦都不知道。但是我想象得到的，也许他想是想试一下这个年先知是不是这么遵行上帝的旨意，真是不在那处吃饼饮水，又呢不在原路回去呢？相信我真相信他也许有这个思想，但是由于他有这个的思想，知道就被魔鬼有机会破解，魔鬼使他讲出大话。圣经话，刚才我话约翰福音第八章，我就话魔鬼就是讲大话人的父亲。但凡讲大话的都是由魔鬼而来的。而这个老先知由于他讲大话，而令到这个年的先知不信他所讲的说话，跟他回去吃饼吃饼饮水，违背上帝的命令，不是彻底遵行上帝的命令，因此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今晚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你们回去亦都可以继续思想，虽然这个老先知又怎样为他喊哀哭，你们人死了你怎喊都是没用，无论他做几多个事情，都对于这个青年的先知是没有帮助的，因为他已经令到这个年轻的先知是呢肉体死亡。所以今天从这段教训之中，给我们知道要遵行上帝的命令的重要。我们亦都刚才已经分享过有几点，我们今天主耶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教训，我只不过是列出这几点给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有这些吩咐，我们遵行了有多少呢？我们要思想。愿神祝福他的话语，请唱赞美诗，然后请罗文出来领导散会。
感谢主，俾我哋一次机会，再次嚟到你嘅面前，嚟到学习你嘅教训。神啊，感谢你，你俾我哋知道，虽然一个年轻嘅先知，佢初头系听上帝嘅说话，去做上帝吩咐佢做嘅事，但系后来佢竟然去听信另外一个人嘅说话，听信一个老先知。无论老先知系咩原因都好，但系年轻先知所受到的教训，由上帝而来的教训，就是要马上离开。但是他由于听别人的说话而怀疑上帝的说话而留低，以致遭受到死亡的惩罚。上帝求你都给我们知道，我们所学习的教训是由圣经而来的，我们就要守住我们所学习的教训。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打着不同的名号 去传他们的说话，传他们的道理。但是这些道理和我们在圣经所学习的不同的话，我们都要非常之小心。我们要小心地跟从圣经 的道理，跟从圣经的教导，以致到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以致到我们最终得救。如果当中是怀疑，当中是听了世俗的说话，世俗 的教导，以致到我们怀疑圣经的教导，以致到我们跟从了世俗的道理，就会以致到我们永生的路都会可能走歪。想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定的心，仰望着上帝，仰望着由圣经以来的一些教训，以致到我们守住我们一直以来的教导，以致到我们最终都能够得救。想求你给我们有这个立心，守住我们所领受的道理。黑夜过去我们都快要回家，求神也都保守我们的脚步，以致我们都能够平安归家，以致到今晚都能够反思我们所领受的道理。一切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诚心所愿。